各位伫八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嘛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那听众朋友对伫八网络电台，也是对咱的故乡，咱的岛，有任何宝贵意见要甲咱指教的，请你写批给咱，写批地址是 rainbow 小老鼠28.net.tw r a i n b o w 小老鼠28.net.tw。以前哆瑞咪捌甲大家讲过，那有机会会分享一寡中国学生来台湾的心得感想。那到目前为止啊，我看到吼，大部分拢是较正面的啦。咱嘛感觉讲真光荣，啊嘛感觉讲有点不敢当吼，因为咱看到的当然是较侪个较深入，有一寡我们感觉讲啊，够足侪爱改进的所在。尤其是咱啊去国外，搁去看后壁的国家来比较，感觉台湾还够真侪爱改进的空间。那今天要讲的是，这是一个对北京来的网页设计师。那因在中国拼音我袂晓念，所以我唔知影讲伊的名要哪讲。那伊是伫去年来台湾做宽岛的自由行的旅行，做十二天的宽岛，伊要看旅行团做回来。伊家己一个人排排呀，然后差不多20多岁呢，骑脚踏车。算是生活真好过的人啊，穿着相当专业的行头啊，变速脚踏车啦，紧身运动衣啦，那像迄种热火组的单车环岛的，那骑起来伫路边搭停落来，伊就话一声讲：“哎，老板啊，来一碗萝卜饭。”啊，当然他应该不是讲像我这样子的台语啦，啊，一开嘴，伊个口音马上就叫人注意滴啊，讲：“啊，你是中国来哦，这个人吗？”这头家就敢问啊。对啊，我是来宽岛旅行的。那、啊、这个路边摊的老板呢，就感觉诶很讶异，像他讲呢，因为一般中国来拢是团进团出，所以因去的所在拢是较大点的所在，那路边摊无可能会去等到这个中国游客。那对这个中国开放伊的人来旅行了后呢？一寡中国来的人，伊感觉讲会团进团出啦，其实无法度真正深入了解台湾，自由行才会当真正深入了解台湾。也这个深入台语嘛，都有意思的哈，一个是深入的意思，一个是侵入的意思，而这两种状况都有哦。那其实呢，讲自由行是今年6月底才开始的，啊，到目前为止呢，用自由行名义来的中国人也无真济哈，也阁真少。而且真正纯粹是观光来佚佗的更少，大部分拢是来探亲，还是讲一寡交流活动，啊用自由行的名义，或者是商务的活动。啊，在正式开放中国人自由来台湾旅行的进程啊，就其实有真侪中国人用商务签证的方式。先是来台湾体验这款无含旅行团社会旅游，啊，某一挂中国的学生呢，因是利用交换学生的方式来个台湾，啊，那上课那旅游，就是讲无上课的时间、无课的时间、周末的时间，伊就去旅游。啊，这款自由行除了会当亲近台湾的生活，买当摆脱这些购物站的消费，旅行团常常拢从查去买物件，啊，这其实是一款竞争哦，对于旅行社跟导游来。他们买东西才是赚头的，因为旅行社竞争了太厉害，削价竞争的结果没什么赚头，只好从旅行团的团员购物这方面来取得收入。好，那以前有在节目中介绍过，那没这款的限制了后呢，更加可以感受到台湾跟中国因生活形态的不同款。那这个北京来的网页设计师啊，他是算是业余的玩家，在中国就是叫做80后，就是1980年以后出世的。那他对2000年就开始宽游转世界，并在部落格顶管下游记记录旅行的点点滴滴。那去年他是用商务签证对香港来到台湾，在这12天的行程里面，他就用顺时针的方式来宽岛旅行，用骑脚踏车的方式行过东台湾，然后搁坐火车去屏东、高雄，再搁坐高铁去台北。结果伊伫旅行中间，伊嘛写下了伊的游记，放在伊部落格顶馆，而很出乎意料的是讲，遐网友 欢迎真热烈，伊个单日的网页浏览量曾经爆冲到239万239万人来看，一系爆红。所以呢，伊计划要甲这个旅游记整理做一本册，要甲出版。啊，一开始伊个游记内面的写出一般中国少年人的心声来讲，我保证你对团去台湾会非常非常的失望，因为你根本都无法度体验到台湾的水。对一个行遍全世界各地旅行家来讲，来台湾看去世界其他国家旅游有啥无同款呢？记者在访问的时候讲，做一个中国人去台湾看去别个所在，心态根本上有真大无同款，因为台湾甲中国同款拢是话语会通，拢讲北京语，两种文化遮尔啊共，啊毋过却伫两款的社会形态之下，我感觉这可能就是上大无同款吧。我捌去过中东，捌去过尼泊尔这款的国家，更加多的心态是去旅行的，不过在台湾有更加多的心态是要去观察的，要做对比的、哦、他们会把台湾跟中国起来做比较。我看台湾会去找出中国探不去的一些东西，一些人跟人之间的亲近感，一些待人接物的方式，这也是我去台湾进行的比较较有兴趣的方面。我是带着较高的期待去台湾的，啊，台湾也没让我失望，所以这点让我感受很好。结果我们来看他到底是观察到什么，是找出什么中国跟台湾之间的不同款、啊、这是一个少年人的眼光来看。然后他就很认真地说，在台湾他发现到中国看不起的中华传统的美德，他说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后，这祖先所留下的生活方式礼仪、啊、都耗损掉了，再加上改革开放以后呢，一切都向经济利益来看，人跟人之间的冷淡跟那种赤裸裸的利益很明显的不安看，会让你感觉很不爽快。台湾有可能也有经过这种阶段，不过没经过洗脑这么严重的过程，所以最大的感受就是时时刻刻让你感受到做每件事情你都是受到尊重的，这很难得。在中国很多时候你去做事情很容易去让忽略掉，感觉真的有够冷漠的。怎么冷漠呢？以及呢，哪讲服务业啦？在台湾每天所受的服务都让你感觉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不像日本做到那么过头，让你感觉有什么不什么自然。啊，台湾的服务业让你感觉更加温暖一点。他说到台湾的第一天，他出海关要坐去台北的巴士呢，他就看到不一样了，说要坐大巴士去市区啦，深深感觉到什么叫做服务和尊重，会有工作人员主动热情地问说你要去哪里，并且帮你买票，收钱的时候又会跟你说多谢，找钱的时候再又跟你说一声感谢回顾、啊、看到你行李如果多又会跟你倒贴带你去车牌那里、啊、巴士的司机会问说你要去哪里，然后把你的行李照这路线前后的顺序改放大你较好体的所在，这在中国根本都不敢想象，根本不可能有这款的代志。不只是中国人，看现在香港也是同款，跟他用一副刚才西北西部那个标准收你的钱，然后呢你就跟他都没关系了，你如果要问他三回就感觉说你是欠他祖先辈代的小安呢。啊、在台湾你可以深深感受到什么叫做服务，这样的礼实在太多了，很多很多中国人来台湾，他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刚才说的服务业，服务的态度那种尊重跟客气、啊、也不客气跟让你感觉很没关系、啊、我在、新闻我有看到郑弘仪跟余美乐在访问在中国来的学生、啊、也有台湾去中国的学生好、哦，底下访问啊，台湾去中国的讲，哦，迄中国的服务实在有够恐怖，安怎恐怖呢？伊坐火车，火车顶管弄迄服务人员吼，在问讲你要坐在点啥会吼，底下咧来来回回在问，结果这个服务员安怎问呢？因为底下恁坐久，大家都嘛讲爱特别爱困去啊，然后伊就用迄地沟抓靠伊头壳，甲叫醒，然后讲你要点啥？ 迄个伊无想要啉嘛，伊就讲啊，讲啉咖啡也安怎，啉茶也安怎哈，这是婉拒啦，所以他就不想喝了，他就说啊，不用了，谢谢安尼。结果迄个人怎解没讲？即、這个人那叫啰嗦着，哦，就是即款的心态。讲中国的服务的人员，伊的心态是讲，我做这个代志，你爱甲我感谢，我咧甲你服务，该制度下是恁，所以呢态度拢真粗鲁。一点都无迄款敬业的精神，尊重你的职业的精神。我开始老大诶，你靠我食钱，干哈变作是安尼？啊，一寡咱感觉真平常诶，因常常会去讲着，就是排队这个习惯。你讲伫车头，大家拢会排队，参装卡所在拢无车的路口，大家买单车红灯。不过这一点呢，不是全然是这样子啦哈。啊，台湾的城市是无粪扫桶诶。因为街路就是这么清洁，根本就不需要粪扫桶。啊，如果要等粪扫，大家有都会尽量客客到可以看到粪扫桶的所在，才可以再去等。例如说啊，走一大路看到粪扫桶就等了。啊，我如果去便利商店买电池，他会问你说有需要给你的包装等你吗？啊，你换下来的电池要给你回收吗？啊，你买奶茶，你如果买奶茶会问你说要加多少冰，还是不爱加冰啦、啊？什么爱多少甜啦、啊？好像我们有那种去糖少糖，还有什么去冰的。那之后呢，伊要让你的进前，搁加这杯啊顶管的水珠，先给切清起哩，切大了，加双手捧好哩。那这塑钢的外包装呢，搁帮你淡一下。好、哦，不是讲什么品牌，而是呢，所有的商家都是安尼。产地去关注面的小店去吃一碗卤肉饭，收的待遇拢同款。你会当时是确确感觉家己是足互尊重、足互重视的。你会感觉讲同款是中国人，为啥物那会差遮济？啊，这才是中华五千年来应该爱累积下来的美德。不过伫中国，经过各种的考验了后，各种祖先所留下的美德拢无去啊。拢去吼，抹掉去啊！啊，这呢，就一个中国人的观点来看，也干嘛讲？这才是我们书上念到的中华文化那种美德的显现嘛。且定拢讲中国祖先的美德啊，像礼义廉耻啊，什么会什么会啊，这种美好的 good old day 的，伫中国给人去完全无看到，煞早对台湾来看到，同款的语言。大部分同款的方式，那是那差价侪，那就会公告出来边讲，白白十六岁，啊那差价侪，一款心情。那伊讲，伫台湾这个谢谢总是听不完，作者甚至台湾省外中国人嘛感受着讲，来自天津的一个清华大学的高外学生，伊伫这个餐厅买饭的时阵，唔管是伫付钱还是伫点菜的时阵，总是会听到谢谢。有听不完的谢谢，讲到伊做歹势。啊，另外一个来自浙江的交换学生，伊嘛讲对啊对啊，或者干嘛讲明明是按我讲谢谢，那也变成好不完的讲谢谢，所以这么服务人员的心态是完全倒变过来。伫中国好不完，干嘛你爱甲我多谢，我咧帮你做代志。啊，伫台湾好不完呢，干嘛讲啊你来和我好不，我真感谢你。另外一个对大连来高雄学生也说，我现在都跟你做会讲谢谢，就是跟服务员做会讲谢谢，这样感觉比较不好意思。一开始啊，他们在跟我讲谢谢时，我都没说话，都说起了，我不知道要怎样，从来没有人这样对待我啊，他不知道怎么反应啊，感觉自己站在那里没什么好，还要怎样呢，他都做会讲谢谢。其实我们现在呢，真的常常当听到谢谢，包括我们在乘车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在上下公车的时候，尤其在下车，就是说司机给你载到目的地你下车的时候，我听到很多人都会跟司机说多谢。那司机呢，也不是全部啦，但是 越来越多的司机也跟乘客多谢，就互相谢谢这样子。你感恩我，我感恩你，这样这种才是真正的和谐嘛。 啊，有一个对天津来交换学生，伊在回忆讲，伫台湾旅行有一件无法都袂记哩诶经验。伊讲伊去苗栗三义游玩，然后去台下有店互人租奥多麦租卡达车，结果伊发现讲，遮租车竟然无需要押证件。讲安尼那伊赛季，伊感觉都很难想象呢。这些商店对顾客哪会这人家信任？我迄当时就咧想，如果我若驾卡踏车骑胖去，还是讲跟倒去，这个、店也无法度咧，因为伊根本就连名甲电话拢无留，不用说证件，连名字电话都没有。我就甲头家问讲，安尼敢毋是做危险嘛？然后头家讲，啊无咧，你汉年很早来个家，就是咧为着要跟这台卡踏车吗？结果呢，说的那个学生自己都觉得好好笑了。这是啊，在这旅行在游玩当中呢，碰到的这种服务方式，让他们感受真深。然后另外一件，这位北京来的网页设计师啊，也很注意台湾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选举文化。他特地要看看什么是选举。他九月底来到台湾那时候，刚好在五都选举路上啊，四个都是国民党和民进党他们的竞选的看板，看到这里他就觉得很感慨。作为一个中国人，看到台湾的选举文化真多是好奇，我自己感觉就像一个就是那在街头看情侣吵架看得很热闹，然后转念一想发现说我自己连这个吵架的机会都没有，这就点出一个中国人的心态。表面上看台湾是那像在看老人，不过等他转念反思自己的时候，他就觉得很无奈，尤其是对中国这款的状况，他就在部落格上感叹说，千万不能让人在这里看他小拍这款影片啊，这款假象给蒙蔽了。其实人的社会很安定，贫富差距比中国小很多，医疗啦、大啦、教育啦，都有保障。啊，咱中国的媒体，敢那会遐报人小拍，敢那想要证明啥物会共款？哦，这一句很有意思，想要证明什么？其实我想要讲诶，政客们不打架，一团和气，迄确实真正可怕。你来看我们的和谐，你就明白了，真正的和谐不是画出来。只有无和谐所在，在每天都喊着我们要和谐。当政客们不再互相指责，把精力都放在怎么折腾老百姓这件事的时候，那才是悲剧。所以中国，我们看起来那么和谐，你知道那是怎么来的吗？他们花了一个庞大的维稳的经费，这个维稳的经费和这些维持稳定的这个经费，这个预算还一年比一年多哎。啊，那因公因家那和谐，为什么需要这种经费？所以咱看伊表面上的和谐，底下是暗潮汹涌的。你看每一届公安事故，不是公安，公共安全事故呢，发生问题是死亡的人数拢三十外，为什么？这其中是有蹊跷的。上届今年一件大代志，就是因为国体追踪的代志，待会再跟大家讲啊、哦。有时间那个来讲这段。那有一个南京来高阿哈星，伊的快点候选人把证件放伫个选举看板顶管，他感觉印象好深刻。选举的信息是完全公开的嘛？哦，是蛮公开的啊。我感觉这跟中国足无同款的。那台湾的民主甲自由，伫中国政治学者眼中更是学习的好榜样。有一个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伊就捌利用来台湾做学术交流的15天时间呢，就去了解民众的生活。伊行到第一问一个问题啦，讲如果官员把你的厝拆掉，你要安怎？伊安尼问，咱一定会想到中国有很多所谓的钉子户抗争的代志，因随时要拆你的厝，伊就是要拆你的厝。包括在北京奥运的时候，包括在上海世博的时候，包括某个什么工厂要盖的时候，包括什么某一条路要建的时候，包括政府他要盖个办公大楼什么等等，很多太多的时候，他们想要餐饮的房子你就得搬啊，都有的人不管一搬，他的处在那里不肯走，按的给这个钉子户，然后就会遭受到威胁、恐吓、毒打，等等，还是抓改办会协助哈。 那在中国呢，他们的厝是属于公有的，不是说你买到这间厝，你住的这间厝会当老子老孙哦，这间厝是暂时给你住的，以后要还国家。那所以呢，也这种房子去有政府暴力强拆的情况哈，真严重，所以在维权抗争事件层出不穷，造成中国内部真大无和谐，所以常常都会就这个问题来问台湾的人，走到哪都问这个问题。结果没想到说99%的台湾人去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回答都说不可能，没我的同意，他们怎么跳我的厝，只要这个房子是合法的房产，这关系不敢。然后他又会继续追问，如果真的被拆了怎么办？那我就去欢迎各界跳出的人啊，法官依照法律给我判决了，而且判他们要赔很多钱啊。那他又不罢休哦，继续问啊，如果法官若无依法判决，你要安怎？而且台湾人开始讲啊，无可能啦，我连法官做些问题，在做些所在会腐败，不过只要我有明确的善款跟证据，伊无可能嘛，唔敢安尼做。他又继续追问啊，如果法官那腐败嘞，安尼我就找我的议员去改革嘞。啊，那议员我那腐败嘞，然后他就说：“你这个中国人足奇怪，一直问我一挂奇怪的问题。啊，如果议员那腐败，安尼我阿盖就把伊算伊啊。”他在短短15天跟台湾基层的民众接触，一直反复的问同样的问题。结果在回去的之后呢，有一个结论就是讲，我伫台湾访问时间虽然真短，不过我想真多，因诶社会也许呢存在一挂问题，不过因为当初建立的民主制度，实现了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台湾老百姓对整个体制有一种基本的认同，因可能对某些领导人还是某些政党不满，有很多抱怨，不过不对整个体制不满，甚至要改推翻。其实我走过世界很多地方，在一些现代民主国家，民众对台湾的问题都基本上同样的答案。今天为什么说台湾？因为我们往往会用很多理由，用我们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来护理一个现代的社会制度。台湾跟我们有同样的黑暗，基本上同样的文化，那为什么台湾民众有那么多？不可能。所以在中国人的思维里面，他还是认为说啊，当然这里面有许多我们之前曾经讨论过的，包括中国是不是有宗教之类的问题啦，那中国台湾有一些体制是不是要改变，那台湾是不是要独立，这个问题他是没有去 touch 到啦。那说到这个钉子户，近前我在一个 email 电管看到美国的钉子户，在中国的钉子户不是被推的时候被人恐吓，而就是被人抓起来，不然你放回社区。那在美国的钉子户呢，这个厝呢在美国当然不是属于国家的。然后我就看到一则商人买了一整块地下来盖大厦，很高的大厦，然后借整个大厦的中间立起二楼梯，立起二楼梯来边呢，就有一个小小的小房子在来边，多好的家庭哎！那上面还绑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气球，那就会我就出这个动画叫做《天外奇迹》一款感觉哈。然后它上面的说明就是说，这个建商要去大楼，然后这个地买起来，不过中就是有一块小小啊的土地。一间小小的厝住遐，内面住一个小小的老阿伯，伊就是唔肯搬，唔肯卖，不管出偌济钱，伊就是无要卖。这价钱越喊越高，他就是说不，我不要卖，他就只简单的说我不卖，我不卖，就是安尼念念。非常鲁维杰老阿伯上哦。后来这建商呢，只好改一个设计图呢，切一角出来，啊，他的整个大楼里面。跟他镶嵌一间小房子的来宾赶快，但是这个老婆婆啊，这个、老爸上有去用跑不？有去用恐吓不？没有。这个建商在盖房子的时候呢，甚至交代也敢拿爱喝花对台这个老爸上，这个、老阿伯那像在对台家己阿妈赶快。那这个阿伯呢，他已经单身了，他的先生已经过身，以及这间厝住足久啊。非常有感情啊，对这个厝，所以他是绝对不肯卖，他也一个人而已，没什么子孙， 所以啊，他也不需要很多钱了。券商提供的这些交换条件，伊都无接受，因为伊无需要。券商只好就妥协了。然后他还交代他的员那个工人和他对台阶，马上到最后那届阿伯啊，竟然跟这个券商建立情同母子的关系。甚至到这阿伯啊过身了，他的遗嘱里面呢，这阿伯的财产呢，给了这个建商来继承。哦，这是美国的钉子户，在一个民主的国家，因为钉子户的待遇啊，跟在一个专制国家差价多。啊，之前讲到，每次中国呢讲到台湾的隐形象的所在，就会觉得说，啊，中国文化的体现竟然是在台湾，而不是在中国。那他们很羡慕这样子的文化。那当然Doremina在之前我讲过，我不认为这个就是中华文化的体现。那后来在这网络上呢，有一位张铁志呢，他就写一篇文章，刚好呢可以为我这个说法拿一个说明出来，那我就不用费心的去整理这些思绪了。哦，讨价薄一点嘛，那我就跟大家分享这张帖子说下台湾人的公民素质对得未来。音乐过后我们再继续。人的公民素质对对来，前段呢已经讲过中国人在台湾旅行所讲到的林林种种台湾的美好，哦，城市一清气，排队都守规矩，啊，人也真有礼貌，认真的本色回收。那自由行之后，更加会当在小小的巷弄当中来看到这些市民的生活，来发现这些美好。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台湾体现中国文化也是说传统得到美好的一方面，他们很气功这些美好的东西 让因家己本身的制度、因遐的环境所摧毁。这点有中国人甲台湾的好讲，甲像咱家己拢真歹势，因为台湾人嘛，常常对生活充满了不满甲野心，嘛不时感觉讲这个城市足丑陋，而且足脏乱，啊，有时嘛碰到以恶意对人的路人，也是诈骗的商店。不过台湾确实是跟以前无啥同款啊，台湾人这些优良的公民素质对对来。当然是经济社会现代化的程度有关系，不过或许这更是20多年来台湾民主化的产物。民主作为一种制度，隐含了某种公民美德，作为这个制度的隐含了以某种公民美德作为这个制度的底蕴，比如说理性温和，甚至更重要对人的尊重。民主的根本价值最基本的说到底就是以人为本，尊重每一个人的个体价值，确保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所以是人才是重点，人人平等才是重点，无咧分有钱无钱，分水歹，分做官也是平平，拢有基本的权利。譬如过去台湾民众去公共机关来办代志，官僚都是高高在上的，甚至柜台是高不可攀的。唔得，自从90年代中期台北市长蒋林了，便大力的改革这个文化啊，就是陈水扁他在台北市长的任内了，他把公家机关的柜台给降低了，并且爱为民众来奉茶。真正做到为人民来服务，这不是一个口号而已。以前在这个进程，这根本就是一个口号。可是，真的是政党轮替之后，这些口号都落实下来了。这也是拜民主选举机制所得到的好处。对人的尊重，不仅是在国家跟公民之间嘛存在，以公民彼此之间，所以民主社会中间有比较较悬的社会信任度。相对的，在一个专制社会中，因为社会充满意识形态跟谎言，而且规范社会秩序的规则是不透明的，充满了潜规则。我有关系就没关系，我没关系就有关系啊，这块呢很多很多，不是说我能够依法行事的，我要走很多的旁门左道等等，或者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等。所以社会信任度真低，社会信任度低，当然就无法度建立良好的公民素质。我嘛分享过过去人去澳币旅游的时阵，看到的种种，也是有一个感想的，是说人家整个国家为什么这么的信任他们的人民。比如说他们去坐火车，自己买票，自己入去车站里面，自己去坐车，到你出车站都没有一个人盯着你看，没有人在那边验票收票，他们就是这么信任他们的人民。所以你看，这些人力的资源可以自信得来哦。那他们人民呢，充分的被信任，也充分的表现应该被信任的素质出来。所以社会的和谐都是按捏出来，人啊，互相信任，互相遵守共同的价值观，人的减少真侪摩擦，对，让这些作者作者社会成本，会当更加全力以赴去发展，让社会更美好的东西。民主社会哈，会当和公民更加遵守某种的公共秩序，因为这款的秩序是基于自愿性的服从的，不是强迫的。毕竟啊，民主的基本原则就是每一个人选择了后。就要服从大多数的决定。进一步来说，民主社会中的公民会更加主动参与公共事务，不会至少门前雪。像台湾的社区运动，就是开始于民主化以后的90年代初，很多基层社区居民开始做伙来关心社区的历史文化甲改造。以功能性来讲，民主制度也使得人们有管道来表达并改观因对私人生活也是公共社会不满，也当打电话去投诉官员，也买当写文章来批评政府，买当组织人来上街啊路抗议，也当找议员来斗三工，所以也当减少社会暴力之气，减少被压抑而随时等待爆发的愤怒。在中国都无法度啊，所以才会有像之前那个维权抗议啊，说的那个钉子户维权抗议啊， 上访啊，集中上北京去上访啊，还是说、哦、常常有那武警殴打民众，结果呢人民的愤怒呢就把这警察局完全弄包围起来，小警察局啦、小车啦等等这款的暴动，那后来又要派出军队出来。中国这样子的事情经常在发生，所以才说他们那个维稳的费用年年升高。啊，中国有的民众说，像这次两架高铁烧融这款的事情，可不可以让人民去讨论？不可，没几天了后，整个报社就被下通令，三次的通令，说你们不可以持续报道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状况。所以他们的气氛没有办法疏解，在网络上他会管制这些言论，你参在网络顶管讨论也不行，你想要看到什么消息也没法度，那这种怒气就会积压。所以中国是一个不知道当时要爆炸的炸弹，那这就是不是民主制度之下所绝对产生的状况。那民主呢，也让在经济发展之下牺牲的原则呢，比如说环境不好有可以伸张的机会，民众在面对经济开发跟环境污染的时候，他们可以选择要爱什么会，因为这是他们的生活，爱靠他们的价值选择。所以经过一遍又一遍的公共讨论，会让民众重新审视 GDP 的主义，而不是只有急切的追求发展。像中国最近也有当下本就说、中国的这个发展请你放慢脚步，等一等人民，它有这个硬体的GDP 的发展，但是整个国家是跟不上的，整个人民整个体制是跟不上的。这次的车祸高铁追撞的惨剧也是这样发生的。那理论上民主尊重缓慢的原则，因为要让所有受影响的人有表达的机会，然后大家沟通讨论决策，而不是一味追求效率，而缓慢似乎是许多人对台湾的印象。很多人去中国说人家有效率、哦、要去设厂要去投资，人家说、哦、中国做有效率的人政府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你知道吗，这是牺牲人民的权利而来的效率。当他们可以牺牲他的人民让你方便，让你很快速的可以在那边投资发展，改天当你没利用价值，他也很理所当然的把你的权益给牺牲掉，这就是这样。所以呢，当中国朋友走到台湾的时候，会让这些美好人情跟公民受一感动，不过要了解就是说这是因为民主的制度，民主确实是一个好东西，台湾也还没完满，还有很多缺陷，距离民主的终极理想还有很多的距离，不过我们仍然是在努力中、哦、这是台湾美好的这一方面让中国人很欣赏的，就好民受解析这样长期下来养成的。那这是不是说是中国文化的体现？没有，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去到欧美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人家的文化，看到人家的秩序，我们也很羡慕。那他们有没有学什么中华文化？没有，那他们当然就不会当说中华文化的体现啊，但是他们仍然有这么高的素质。所以整个就是一个民主制度，一个社会互相信任所建立起来，他人民被尊重了，他人民有选择权有抒发权，他就不需要去激烈的竞争，激烈的去抢夺。像顶盖讲诶，这个是佩君伫狱中说下来《勇敢》这本册，在狱中的点点滴滴。他说，以后你这个环境，变成你爱去抢，爱去竞争，那个是高度监控的所在，那不就是跟中国的这种共产制度的社会赶快吗？会激发人的劣根性出来吗？啊，其实台湾嘛，不是讲这几年下来才变得说比较会排队，其实呢，在国民党来台湾之前，台湾人也是知道怎会排队的，台湾是夜不闭户的，台湾的街路是整整齐齐清清气气的。那我们呢，台湾人是从这个灰烬中再重新爬出来的，我们比中国较幸福的是说我们不是那样子的被压迫，没有那种文革的那种血淋淋的斗争，也感谢很多很多前辈为台湾冲锋陷阵出一条民主的路出来。是政党轮替呢，许许多多政府的官僚被改变了，所以呢，不可以让任何一个进动做大独揽大权，等他求功，不可以让一个企业上过大变成一个大托拉斯，变成他可以予取予求，进动也同样， 他必须要战战兢兢的维持住他的声誉，安尼里边才有机会享受到因应该有的权利。今日咱的故乡，咱到时间已经到，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